大家平安，我是黄忠仁医师。今天这个扶眼镜的动作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今天没戴眼镜这个紧急上架的特辑是因为我在新闻上看到一个跟中耳积水相关的新闻，你大概有看到，就是蔡桃贵，就是蔡阿嘎的小孩，突然送医，全身插满线原来是中耳积水。看到有些家长就开始留言啊，中耳积水好像是不是那么可怕，要住院，要手术啊？所以今天赶快用这一集来跟大家解释什么是中耳积水。那我觉得在这个新闻当中，蔡阿嘎算是非常警觉的父亲哈，因为他说他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发现小朋友常跟他说啊，你说什么？然后他就觉得你是不是听力有点问题？给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哦，真的是有一个中耳积水的状态，所以导致他常常听不到。但是后面的进展就跟一般小孩不一样，因为一般中耳积水我们不会住院，也不太会手术。那为什么蔡桃贵需要住院手术呢？当然我不是他的主治医师，我也不晓得细节，但是我讲一般我们平常碰到中耳积水其实是蛮常见，大部分是不太需要手术的。今天我们讨论中耳积水，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跟中耳炎是无关，不能说无关，就是它是不同的主题。所谓的急性中耳炎，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发烧啊，然后这个中耳腔里面就是有细菌跑进去，所以就会化脓啊。那个如果医生用耳镜进去看，那个耳膜里面那个中耳腔就是满满的黄黄黏黏浓浓的，就是脓了，里面有细菌的尸体，有白血球的尸体，总而言之就是一场大混账。那那个脓会有的时候鼓胀到小朋友哇，耳膜很胀很不舒服，甚至破掉，脓流出来，这都是急性中耳炎可能会发生的事。那急性中耳炎如果在我们儿科医师用耳镜进去看，看到这个里面都是又浓又黄的这个液体的时候，通常会开抗生素治疗。不过大家如果看过我的书，不管是感染青百科或者是看过我的线上课程，应该知道有的时候两岁以上的孩子，儿科医师会等一等，说我们先不用抗生素，让你身体跟这个细菌中耳炎的细菌打仗打个两天，有时候两天的脓自然就退了，就不用用抗生素了，就免去那些副作用啊等等的。但是通常如果两天没有好，或者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我们还是会用抗生素帮这个孩子一把，把这个细菌杀死掉，免得他这个听力受损或者是耳膜破掉之类的。但是常常在这个中耳炎过了，脓都退了，然后医生用耳镜进去看，这里面虽然已经没有黄黄黏黏，但是就是清澈的、透明的，可能有一点点黏的液体在我们中耳腔里面挥之不去，甚至不一定中耳炎，有些孩子感冒过后看耳朵就会有那些液体在这个中耳腔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中耳积水，也就是那里面你可以想象它就是水，它不是脓，它细菌量不多，甚至没有什么细菌。那那个中耳积水要不要处理呢？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教大家的。现在加入频道会员，每个月只需要150元，用一个便当钱来支持黄忠仁医师健康讲堂，制作更多完整的系列影片。大部分的中耳积水，我们儿科医师或耳鼻喉科医师都会说先放着不要管它。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对他的耳朵没有立即的伤害，也就是中耳积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毛病。两岁以下的孩子有 60% 都曾经中耳积水过，然后就来来去去，感冒的时候来，感冒退又去，然后这个中耳炎治疗好了之后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消失。所以中耳积水是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小孩啦，小孩身体里面会进进出出。那你可能问说，那小朋友为什么常常中耳积水？那大人不会，主要是因为我们成年人的耳咽管很成熟，所以液体不太会往耳朵跑。但小孩子耳咽管还不是很成熟，所以鼻腔的一些分泌物啊都会往耳朵跑，所以导致中耳的积水是很常见的状况。既然这么常见，可是我们身边也没有常常听到孩子因此而耳朵听力受损等等，所以中耳积水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听力会稍微下降，但水退的时候，听力又恢复了，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两岁、三岁、四岁的小孩其实都还蛮常见的。所以基本上中耳积水，我到这边讲给大家听就知道，它跟中耳炎是完全不同的主题。儿科医师跟耳鼻喉科医师看到中耳积水，我们唯一的指令就是回家等，等多久呢？再等3个月。一般中耳积水如果超过3个月，我们才会出手要处理它。那原因也是一样，因为3个月你的小听骨就中耳腔里面这些小听骨都泡在这些液体里面，毕竟还是会影响你的听力，影响你的学习，甚至影响情绪。因为每次爸妈讲什么我都听不到啊，听不清楚又被骂然后就是整个人情绪都很暴躁这个不开心，所以超过3个月，大概我们就必须要出手了。在这个不管是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耳鼻喉科的学会都是这样建议的。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今天新闻的主角蔡桃贵，他的中耳积水应该已经超过3个月了。那超过3个月的积水要怎么处理呢？目前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放中耳导水管。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腺样体切除。好，听我解释，放中耳导水管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手术。 我们都知道这个耳膜里面中耳腔有积水，对不对？那我们就在耳膜上打个小洞，然后放上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导水管上去，把那个水引流出来，大概就是这样。那那个小洞多小呢？大概才 1.2mm， 就是我们一般学生用的尺，那最小格，那一格就是 1mm 嘛，就是那一格 1mm 再多一点点， 1.2mm， 非常小，所以放上去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舒服，水流出来，然后鼓膜的震荡，听力就可以恢复大部分，对小孩的整个生活的品质就变好了。这样一个手术嘣进去，虽然小孩还是得稍微麻醉一下，可是他麻醉一下伸进去，嘣放完出来，10分钟、15分钟就搞定了。所以基本上这个手术是连住院都不需要的，在门诊耳鼻喉科医师就可以搞定了。这个叫做中耳导水管的治疗方法。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因为中耳积水会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所以那个中耳导水管放上去之后，一般我们就不动它，大概是1年到1年半，它自己就会掉下来，然后你的鼓膜就会自己愈合，好，所以不要理它就是了。那一年半之后，你的小孩的耳咽管又长大一年多啦，他的抵抗力也更好一年啦，所以也许就比较不会再有中耳炎，比较不会再有这个中耳积水的问题，就掉出来就掉出来，就不理它了。当然有少部分的孩子他可能又再次的反复的中耳积水可能会再放，那是题外话，但是基本上不常见。那你可能会问说，那这样的一个中耳导水管有什么副作用？我只能说大部分都是不会有的，但少部分的小孩比较倒霉一点，第一个就是他那个导水管一直卡在鼓膜上一直掉不下来，所以通常超过1年半2年如果都掉不下来，耳鼻喉科医师会亲自去把它取出来，那你可能又要再10分钟，又要再麻醉一次10分钟。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更倒霉一点，就是中耳导水管掉下来，所以那个鼓膜那个洞一直不愈合，那一样耳鼻喉科医师要再把你小孩放倒，然后再进去耳膜把它稍微修补起来。那这个不管是导水管掉不下来，或者是鼓膜无法愈合，这都是很少数的个案了。那耳鼻喉科医师会之后再帮你做处理，那大部分的小孩就是放上去1年到1年半掉出来，然后就结束了，这是第一种治疗方法。那我们刚按照新闻所说的，蔡桃贵他又住院还全身插满线，对吧？所以应该不是只是放中耳导水管，他应该得到的是第二个治疗，就是所谓的腺样体切除术。中耳积水为什么要把腺样体切除呢？我今天很难在这边做生理解剖学给大家看，不过你就想象中耳腔里面积了水，刚才放这个中耳导水管等于是把前门打一个洞把水流出来嘛。那所谓的腺样体切除术就是把后门的这块石头搬开，然后让水可以流出来。所以呢，中耳腔在这边中耳积水了，前门打个洞让水流出来就是放中耳导水管，后门把石头挖开让水流走就是腺样体切除术。耳鼻喉科医师可以决定只做中耳导水管，大部分是这样。那有些耳鼻喉科医师是说把后门的这个石头挖走就只做了腺样体切除术，那也有一些耳鼻喉科医师说你这个中耳积水干脆前门也打个洞，后门石头也挖走，那就是导水管跟腺样体切除两个都做。那这个腺样体切除术在国外其实也是不太需要住院的，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手术，进入鼻腔然后把那个腺样体挖掉，30分钟就搞定了。虽然也是要麻醉，但是30分钟就搞定了。那这个台湾因为健保很便宜嘛，那住院很便宜啊，大家就觉得说啊，让孩子住一天的院，做一些基本的检查，然后可能怕挖完之后会有出血什么，就稍微留一天，确定这个手术没什么问题就放你回家。所以在台湾腺样体切除应该是会住院，所以我就猜也许蔡桃贵的主治医师是决定把他腺样体一起挖出，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新闻上他会需要住院的可能性。那住院难免就是会抽一些基本的血啊，比如说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啊，然后做一些心电图啊，好，这就是重点。所以那张照片里面其实就是在住院前做心电图啦，那身上没有插满线，各位你仔细看一下那个线，就是有10条，6条是吸在胸口的，用吸球吸住的，然后有4条是夹在手脚四肢，所以一共10条线。他在干嘛？他在做心电图。心电图现在连 Apple Watch 都可以做心电图了嘛，你就知道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治疗。所以大家不要那么害怕，中耳积水如果今天医师跟你说我要去做腺样体切除的话，那么通常会住院做一些抽血啊，或者是心电图，这个大概都是基本的做法而已。好的，所以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这个中耳积水大家应该听了就比较没有那么担心。那有些家长会问说，那等3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中耳积水能够比较容易消除，比较容易退掉，让我的孩子可以不要放中耳导水管，或者是不要做腺样体切除？那这边有4件事情提醒大家，可以让你的中耳积水比较容易退掉。第一个就是远离二手烟，几乎在家里面只要有燃烧物质，抽烟、烧香、点蚊香，这些燃烧物质都比较容易让你的纤毛的活动变差，中耳的水就不容易退，所以一定要把家里的空气品质弄好，该戒烟就戒烟。第二点就是1岁以上的小孩不要整天都吸着奶嘴， 研究告诉我们，如果孩子从早到晚都吸着奶嘴，比较容易有这个中耳积水的问题。如果只是睡前吸个奶嘴吐掉，那没关系。我们讲是从早到晚都吸着奶嘴的宝宝，那么请你这个时候可能要把白天的奶嘴戒掉。第三个就是不要躺着喝奶。有些宝宝在喝奶的时候喜欢自己抱着奶瓶，然后这样躺着水瓶躺着喝奶，很容易这个液体就往中耳腔冲。那个液体有时候颜色就没有那么干净了，因为里面混着你的喝进去的那些奶，看起来是浓浓的，会让医生误以为你有中耳炎，但其实它就是里面的液体跑到中耳腔。不要躺着喝奶，至少要有个斜斜的45度，或者是用杯子喝，如果比较大的小孩。那第四个就是两岁以上的孩子，如果有过敏性鼻炎的话，把过敏性鼻炎控制好，那么你的这个中耳积水也比较容易消退。那过敏性鼻炎要怎么处理？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没有空讲，大家可以上我的线上课程跟看我的从现在开始带孩子远离过敏的书，那里面就告诉你我们过敏性鼻炎有哪些，用这个鼻喷剂，然后居家的环境等等的控制，不要吃垃圾食物等等，这都是把你的过敏性鼻炎控制好，就可以减少中耳腔积水的问题，或者让它比较容易消退。那其他的方法，目前以最新的这些研究看起来都没什么效，比如说吃抗组织胺，想说啊有积水，那就是吃那个流鼻涕的药，让鼻涕不要往耳朵流啊，吃什么圣克敏、西服液、抗组织胺都没有效啊，吃抗鼻血药也没有效啊，吃抗生素也没有效，因为我刚刚讲中耳腔里面积水没有细菌，所以吃抗生素也没有效。那当然吃类固醇也没有效，反正各种吃药的方法大概在那三个月等待的过程当中都是白做工，所以大家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喂药了，主要把精力要花在戒烟，然后戒奶嘴，白天的奶嘴，然后不要躺着喝奶，跟治疗你的过敏性鼻炎。好，那我们今天中耳积水这一集就做到这边，按赞订阅跟分享黄松理师健康讲堂，记得帮我们按下超级感谢，给我们制作团队一些支持跟鼓励，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可以看一些我们制作的一系列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